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呢，咱们说到了田横自立为齐王，准备和刘邦手下的大将灌婴决一死战，他到底能不能成功呢？今天咱们接着聊。灌婴的部队非常强大，他轻轻松松的就打败了田横的部队。田横被迫逃到了梁地，投靠了彭越。这个时候驻守在梁地的彭越对汉军和楚军都保持着中立态度，弄得楚汉双方都想靠拢他。韩信杀了龙且之后，就派曹参进军胶东，在胶东打败并且杀死了田忌，又派灌婴在千城打败并且杀死了齐将田西。经过这一战，韩信平定了齐国，并且向刘邦请求自己为齐国的代理国王。刘邦看到韩信平定了齐国的叛乱，很有功劳，于是封了韩信为齐王。话说那个田横逃走一年多之后，汉军就消灭了项羽，刘邦做了皇帝，任命彭越为梁王。躲避在彭越那儿的田横怕被抓住杀了，无奈中连夜和他部署的500壮士逃到东海，驻守在东海的一个小岛上。刘邦得知以后，认为田横兄弟本来平定了齐国，而且齐国的豪杰贤人大多归附于他们，现在让他们留在海岛中不去收服他们，恐怕以后会发生乱子。这对根基未稳的汉朝来说，确实是一个无法估量的隐患。于是呢，刘邦派使者到东海的小岛上游说田横。使者对田横说，皇上特派我来向您传达他的意见，他说他不计前嫌，赦免了您过去的罪过，还让我来招您回朝，给您高官厚禄。田横笑了起来，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好事儿啊，如果有的话，齐国就不会丢失了，我的兄弟就不会一个一个的被打败杀死。使者说，那是以前的事儿了，现在天下归一，皇上说一不二，你连皇上的话都不相信，那你还相信谁呢？田横说，有什么相信不相信的，相信又能怎样，不相信又怎么样了，说到相信，我只相信我自己，现在连我自己其实都很难相信。你呢，是带着皇上的好意来的，你替我谢谢皇上的好意，但是我和田广杀了皇上的使者利益姬，现在听说他的弟弟利商是汉朝的将领，并且很贤能，所以我很害怕，不敢听从皇上的命令，如果皇上真的关心我的话，还是让我做一个远离官场、远离是非、远离红尘的人吧，当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好，让我留在这小岛里一直到老吧。使者回去把田横拒不入朝的情况报告给了刘邦，刘邦就下诏给郦商说，齐王田横就要回来了，谁敢动他的随从人马，就要遭受灭族之灾。于是刘邦又派使者到东海的小岛去，使者把皇上的诏令详细的告诉了田横。 如果你能回来，大则封王，小则封侯；如果不回来，那就不要怪皇上不客气了，他肯定会派兵来诛杀你的。田横想了一下，他说，既然陛下对我这么器重，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？那我就亲自的去一趟吧。说完就和他的两位门客去了洛阳。离洛阳还有差不多30里路的时候，田横就对使者说，臣子见天子，应该沐浴更衣，我不能这么脏的进京吧，这样会显得对陛下很无礼的。使者听了就同意田横停了下来。田横呢又对他的两个门客说，我田横开始的时候和汉王都是南面称王的人，现在汉王做了天子，大名鼎鼎，威慑天下，而我田横却成了一个亡国的俘虏，向他屈膝称臣，委曲求全，这本来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耻辱了。而且我杀了厉商的哥哥厉义姬，我和厉商还要一起侍奉他的主子，仇人相见，冤家路窄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啊？就算厉商听从了刘邦的命令，暂时不敢动我，我内心难道不觉得惭愧吗？难道就活得舒服吗？而且皇上之所以想见我，就是因为我逃跑了这么长时间，想看看我憔悴的样子罢了。现在皇上在洛阳，如果砍下我的脑袋跑30里路，从时间上来说，我的样子不会改变多少，还是可以看到原貌的。说完，田横就抹脖子自杀了。门客们捧着他的头，跟着使者直奔洛阳。刘邦看到了田横的人头，不禁感叹起来，哎，还有30里就到洛阳了，死了都不想见我，竟有这样的事儿。我记得田横是平民起家的，和我可以说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，后来他们兄弟三个一个接一个的为王，难道能说他们不是贤人吗？刘邦说着说着，竟然被田横的壮烈行为所感动，为他留下了两行热泪。为了弥补这一损失，刘邦任命田横的两个门客为都尉，特派了2000名士兵，用王者的礼节把他给安葬了。安葬完田横之后，两个护送他进京的门客在田横的墓旁也挖了一个坑，给田横陪葬了。刘邦知道这件事之后非常吃惊，他觉得田横的门客都是贤人。我听说田横生前还有500人留在岛上。说完呢，就派使者去征召这500人。刘邦的使者一到，田横的手下听说自己的主子已经死了，个个是失魂落魄，悲痛欲绝。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，我们生是田横的人，死也是田横的鬼，所以我们活着要跟田横一块，死也要跟他一起。于是500壮士集体自杀，他们同时喊着123，就一个一个的应声倒地。这种场面连刘邦派来的使者看了也为之动容，难怪后人称赞说，田横有高尚的节操，他的宾客因为倾慕他的仁义都跟着他死了，这样的人真是圣贤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100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话说之前的那个刘进向刘邦献策，让他定都关中。经过很长时间的准备，一个新都终于建起来了，但是都城的名字刘邦反反复复的斟酌了好几遍， 也没有想出一个满意的。刘邦最大的优点呢，就是能听从别人的意见，特别是对张良言听计从。刘邦问张良迁都关中的时候，张良一表态，刘邦马上就拿定了主意，当天呢就驾车去了关中。刘邦对张良说，新都已经建好了，但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才好。张良思考了一会儿，感慨地说，一个皇帝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船夫，或者只是一个政治过客。天上的太阳算辉煌了吧，但是也有日落的时候。月亮这么美丽，也有圆缺的时候。星星这么闪亮，也有看不见的时候。谁当皇帝都有人反对，皇帝多数都是被他手下的人打倒的。人就是这么怪，也许这就是历史的规律。比如秦始皇、胡亥、子婴他们都是如此。最简单的是楚怀王，最后死在项羽的手里，还被推入江中，到了生不见人、死不见尸的地步，实在是可悲呀。还有那个陈胜，就更不用说了，他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人，竟然死在了自己的车夫手里。现在对皇上来说，什么都比不上安定重要，所以说这个都城的名字就要起到警示作用，不如叫长安好了，意思是长治久安，既是警示也是希望。刘邦听张良这么一说，当场表态，好啊，不愧是大秀才，这个名字起得好，既代表吉祥如意，又象征永世安康，就把都城叫做长安吧。但愿天下相安无事，长治久安。对于刚当上皇帝的刘邦来说，最渴望的就是天下长治久安了。但是渴望归渴望，世道人心难以预料。不久刘邦就遇到了最棘手的问题，那就是诸侯王的问题，特别是他所封的那些异姓诸侯王国，他们只考虑自己王国的利益，和皇权产生了直接的矛盾，双方的斗争愈演愈烈。尽管刘邦把防务抓得很紧，对诸侯王的防备也从来没有掉以轻心，但是却适得其反，事与愿违。刘邦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，七个异姓的诸侯王里，除了封地比较小、力量比较薄弱、没有多大能力的长沙王吴瑞没有发动叛乱以外，其他六个诸侯王先后都起兵反叛，充分暴露了他们妄想分割天下的政治野心。在刘邦称皇不到半年的时间，燕王臧荼就按捺不住内心的浮躁，轻举妄动，胆大妄为，首先跳出来背叛了汉朝。臧荼他原来是秦朝燕王韩广手下的一员大将，作战英勇顽强，深得韩广的赏识。后来项羽灭掉了秦朝，在分封诸侯的时候，燕王韩广被封为了辽东王，臧荼就名正言顺的成了燕王的继承者，定都在一个叫蓟的地方，在那儿享尽了福。因为他不满足于现在所管辖的疆域，觉得地方实在是太小了，所以他的野心也在不断的扩张。一天，臧荼以拜谢韩广为理由，把毫无戒心的韩广给杀了。然后呢，臧荼吞并了韩广管辖的土地，并且和投降到楚军的塞王司马欣以及翟王董翳一起归降了汉王。刘邦看中臧荼有一种大无畏的气势，还有他率军打仗的能力，就封他做了燕王。可是谁知呢，好心没有好报，臧荼天生就有叛逆的本性，就算给他几个诸侯王做，他也觉得没意思，那就是小儿科，他总想用反叛来显示自己过人的实力。刘邦知道臧荼叛乱的消息之后非常吃惊，马上紧锣密鼓地部署了兵马，带足了粮草，日夜兼程北上攻打燕国。经历了那么多血腥的战争，总结了无数条实战经验， 刘邦认为想要夺取胜利，就要用三神策略。第一，没去以前来个神机妙算，到的时候是神兵天降，到了以后要神出鬼没，快准狠的挖取对方的心脏，这些呢都是他克敌制胜的法宝。刘邦的大队人马偷偷的摸入了燕王的都城蓟城，还蒙在鼓里的臧荼知道朝廷重兵压城的时候，就像大梦初醒一样。臧荼万万没有想到刘邦会这么快的来攻打他，于是不得不仓促应战。但是刘邦是有备而来的，开战不久，燕军就因为招架不住连连失败，守城的燕军也都乖乖的举手投降了。刘邦的部队呢势如破竹攻入了蓟城，臧荼对儿子臧衍说，看来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了，你看怎么办才好呢？臧衍就说了，引兵已经不行了，不如化妆打扮，穿上汉军的服装，趁乱突围出去。这个时候呢，汉军已经冲进了蓟城之内，臧荼和儿子臧衍他们穿上了汉军的军服，狼狈的往外逃跑。慌乱中呢，臧荼的帽子被一根树枝给刮掉了，他被汉军的一个军官给认出来了，大喊一声，他就是燕王，快活捉了。汉军闻声前来，把臧荼团团的围住。臧荼冲出蓟城的东门外几里路远，被后面紧追的军队逼到了一条河边，臧荼他只好束手就擒。不一会儿刘邦就赶到了，在离臧荼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，大声喝道，好大胆的臧荼，我对你不薄啊，一共是八个诸侯王，你就占了一个，谁知道你竟然恩将仇报，不但自己反叛，还联合其他的诸侯王一起来反叛，你的胃口真不小啊。臧荼无可奈何，事到如今我说什么你都不会听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刘邦就说，你说吧。臧荼摇了摇头，没什么可说的了，我的命已经握在了你的手上，要砍要杀全听你的，如果你硬要我说什么，那我只能说我喜欢反叛，不甘心当个诸侯王。刘邦听了哈哈笑道，你还是说出了心里话呀，死到临头还这么嘴硬，不甘心当诸侯王，那你是甘心去见阎罗王吧。刘邦命人把臧荼押回了蓟城，当场斩首示众。燕军看到臧荼已经死了，只好归顺了汉军。但是臧荼的儿子臧衍还没有逃出蓟城，他在城里像一匹疯狂的野马，东窜西突，逃出了城外。臧衍这一次能够逃出虎口，实在是因为他的命大，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反叛就反到底，于是他逃到了匈奴去了。叛乱刚刚平定，刘邦就封了太尉卢绾为燕王。朝廷的军队稍作休息之后，全军将士带着胜利的喜悦凯旋而归。刘邦回到了长安，还没有喘得过气来，就有人告了他一件事，楚王韩信正在谋反。话说项羽手下有一个逃亡的将领叫钟离昧，他的家呢就住在伊卢县，他和韩信是好朋友。自从项羽在乌江自刎之后，钟离昧就投奔了韩信，他觉得韩信是一把保护伞，跟着韩信才能有安全感。刘邦非常憎恨钟离昧，也知道他是军中的佼佼者，如果不把他捉拿到手，将来肯定会有后患。于是呢，刘邦就下令全国通缉钟离昧。有一天，有人就告诉了刘邦，说钟离昧逃到了楚国，投靠了楚王韩信。刘邦马上派人对韩信说，听说钟离昧就在你们楚国，皇上叫我来传令给你，他让你把钟离昧给抓起来。 韩信刚刚到楚国当王的时候，威风凛凛，巡游各个地方，进屋出门都有列兵包围。而这个时候，韩信却笑着说：“皇上神经过敏，真成顺风耳千里眼了，连我都不知道的事儿，他又怎么能知道呢？这明明是别有用心的人在挑拨离间，捕风捉影。这事儿我是真的不知道，你回去禀报皇上吧。”刘邦决定要办的事儿，从来不会拖延或者是马虎了事。听到有人密告钟离昧仍然在楚国，他觉得事有蹊跷，无风不起浪。于是刘邦就派人去楚国，对韩信说：“皇上三令五申，让你捉拿钟离昧，这是命令，你不得不执行。”韩信呢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还是满面笑容的说：“我已经说过了，我真的是没有见过钟离昧。如果谁见过的话，你就叫皇上派他来好了，免得惹是生非。”使者回去转告了刘邦说：“陛下，楚王韩信一推再推，说从来没有见过钟离昧，还说谁见过您就派谁去捉，不要惹是生非。”刘邦听了觉得越来越不对路，就对韩信警惕了起来。过了没多久，又有人来报告说，通过内线人联系，确实在楚国看到了钟离昧，而且比以前白胖了很多。刘邦这回他搞了一个新花样，他专门写了一封信，派人送给韩信。韩信收到刘邦这封亲笔信，看到信上写着：“命令楚王马上捉拿钟离昧，事关大局，不能再拖延。第二天就要把他押送回长安，不然的话就当违反军令论处。”韩信读信以后仍然对刘邦不屑一顾，认为这封信是多此一举。他想，楚国这么大，幅员这么辽阔，就算有十个钟离昧，刘邦也不一定能捉得到，更何况这是我管辖的地盘啊，要想出兵来捉他，那就像大海捞针一样，不是这么容易的事儿。反正我没有做违心的事儿就罢了，这个楚王的乌纱帽掉不了。于是韩信他也写了一封信给刘邦，上面写道：“请皇上息怒，不要听信别人的谣言，我从来没有见过钟离昧，希望皇上宽容我，谅解我。”写完他就叫使者给刘邦送了过去。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了。韩信的这封信到底能不能说服刘邦呢？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聊。